我们谈过安稳人生，我们谈过平安人生，我们这是基督徒整个生命圣化系列当中40多个讲题当中的大概是第三十几讲，我们已经大概讲了100个讲，就是每一讲可能有7次，有8次，有5次，有1次，有1次的。但是呢，这一次是我们专题性的，大概第31或32讲。那我们讲平安人生的时候，是不是安静人生的不一样？我们讲安稳人生的时候也不一样。我们今天特别要告诉大家，神造人给了我们一个安稳的啊安静的一个要求。同时呢，这个要求不是神让我们需要尽我们的义务，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是神透过这个安静要给我们祝福。所以当我们真正能过一个安静人生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奇妙很奇妙的得着啊。我们首先分享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经节，很有意思，就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大家打开以赛亚书30章15节，打开的默念，我给大家念。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这里边虽然先知以赛亚他当时说的时候有一个背景，我们不太强调背景，我要把它拉出来。我们看到这条圣经当中，神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心意，同时人有一个基本的需求，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有一个平安的啊，要有一个安静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啊。我们每个人生命都要学会怎么安静啊，这是神告诉我们。你看到吗？得救在乎安息，安静就是安息的意思。然后呢，你们得力也在乎平静，在乎安稳。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3个关乎人要荡，不是那种消极荡，而是主动的啊，要沉下来，不要总啊那样的亢奋，不要总那样亢奋。所以安息、平静、安稳，你看一个经节里边3个这样的主题性概念，所以我们就要思考。我们给大家放几个很有意思的图，要大家看一下，加深大家的印象。这些图都带有寓意性的。第一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这个小孩，这个宝宝酣睡多么淋漓啊，酣畅淋漓的酣睡，这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什么？从小的时候都是经过一系列的酣睡过来的。有谁说从小我经常过年熬夜的，所以我现在活得很健康？没有的，孩子一出小的时候就睡不完的睡，对不对？他一哭的时候就是想喝奶，大概睁几个眼以后马上又睡，几乎就是没有周而复始的，没有这种啊这种节律性的睡，他想睡就睡，是这样。慢慢长大了有一点节律了，所以小孩不睡觉是不行的，对不对？小孩不睡觉是不行，那是完全的超常的而不正常的，这样。所以睡眠对人就是有很奇妙的东西，我们一会儿接着可以跟大家思考一下。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一种闲适啊，一种休闲啊，一种啊休憩，一种休息，这也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有谁每天整个的连轴转的工作？每天连轴转的工作，有特殊情况可以，否则的话一般人持续不了一两天就会病倒了。所以人在工作以后，除了睡眠以外，他还有休息的时间。休息跟睡眠还有一点不同啊，它是在啊意识清醒的状态下一种休息。第三个这幅图画要告诉大家，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安静方法，就是默想。它不是一般的休息，休息的时候我可以散步，我可以坐下读书，我可以听音乐，我甚至还可以做点手工，这都是休息。但是默想相对的是进入另一种状态，它是相对是各方面来讲相对安静一点，有的时候可以散步的时候默想，也可以做一些很轻柔的一些体力工作的默想。但是呢，默想当中更强调的是思想方面的安静，内在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安静。所以这三点就构成了生命方面的3个安静的啊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安静有大概主要有这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我认为的生命科学当中的奥秘。所以我们现在有姐妹啊，文静姐妹 林静姐妹她对生命啊怎么恢复健康有一些啊负担，她也学其实护理，所以我告诉大家，我对这个方面也特别有负担，也特别有兴趣啊，就关于生命的奥秘，怎么养生，现在越来越有兴趣了。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睡眠，睡眠是人生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无论你这个人现在按照西医怎么说啊，你累得不行了，然后让你躺上，然后给你做磁疗、理疗、按摩椅都给你装上了，就是不让你合眼，不让你睡觉，给你同样休息睡眠睡12小时啊，对头睡，你起来以后你认为你可以恢复吗？不可以。然后让你再工作12小时，再那样给你装上很多按摩器、理疗方面的，就是不让你合眼，不让你睡着，可以吗？不可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睡眠不是唯物论所解释那个东西，只是肌肉需要松弛啊，需要缓和的，不是这样。唯物论解释不了这个东西，因为在睡眠里面有很奇特的一种补给方法，就好像这个手机我放在这儿啊，我放在这儿不打了啊，让它休息一下，然后过两天的话，我就觉得缓过来了，我再推打，然后再训练，没有的，它还是在消耗的，只不过消耗的弱一点。它跟你插上那个 charger 放上一个两个小时完全不同，你放那个 charger 同样还是摆在这儿，完全就不同，它就接上了一种很奇妙的一种东西，一种关系恢复了，所以它慢慢就充起来了。所以那一个小时跟你放这儿让它休息，你认为人说你不要打了，让它太累了，让它休息吧，休息半月以后，哎，它还有一个格，再拿出来没格，是不是？是这样。所以睡眠它有很大的奥秘，我们到现在也解释不清楚睡眠的奥秘。睡眠起来以后，我们首先是什么呢？身体恢复的啊，我们走了啊多少多公里，我们明天起来跑了，我们跑了很多，很累，明天就恢复了。然后你再仔细想，就不是恢复了。你再仔细想，你昨天百思不得想了半天，脑子绞尽脑汁，哎，明天想起来，哎，再做是非常容易的。我们看书看的头痛，背东西背头痛，到明天早上一起来的话，哎，自然的好像又都能背了，又都能写的。所以它不是简单的体力恢复，它在智力方面，在身心方面都有恢复。而且呢，人睡醒觉以后，很多人一天之计在于晨呢，很多人睡醒完以后健康状态良好，尤其在凌晨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怎么样的灵感，所以在灵里面也很奇妙。所以睡眠是人生的一大奥秘，因为睡眠是人进入非常非常表象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种安静状态，所以睡眠就变成了人生当中既是奥秘又是必须的一个品质啊，一个必须。所以我们说，我们谈的所有的人生实际上都是生命的一个 must， 一个必须。我们谈的不是啊一种怎么样，实际上神造人本身就把安静就放在人生里面了，其中最强制的安静就是睡眠。如果人没有强制的这种安静，以睡眠形式的这种安静的话，生命就完蛋，就垮掉了，坚持不了几天就报废了，就是这样。所以安静是人生的一个必须。所以我们整个生命成圣系列都是告诉大家神造人当中的那个必须啊，这是人生命的一个手册。你要想那个生命回过来，就好像你要修电视机修汽车的话，你要看那个手册。实际上我们要破解，或者说我们要理解神生命给我们启示当中，所以效法基督，我们要看到基督给我们造我们人时候那些许许多多的必要的一种要求，一种叫做必须的 imperative， 一种 instruction， 一种必须的一种指令，我们这样恢复我们就慢慢。所以睡眠看似是体力上的东西啊，但是是神造人的一个必须的指令，我们要啊要学会这个东西，学会思考这个东西。那我今天谈到睡眠的时候啊，我本来是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我就告诉大家啊，最近分析有一本养生书在中国畅销的不得了，这本书叫什么呢？叫人体啊功能啊手册，实用手册啊，它的名字起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把人变成了一个机器，说你要想把这个你的功能都弄好，就怎么样呢？你要学会这个手册，就像开你的电视机啊，开你电脑一样，它把人这样，它这里边隐含着某种造物的东西，造物的观念，就造物主造人就把一个手册放给人了，只不过人丢了，所以慢慢的我们恢复，慢慢恢复。 所以他这里边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的身体真正往下走下坡路的时候，是有一个叫做血气指数，或者叫血气能量指数，就是这个指数高，我们人就有活力；这个指数低，我们慢慢就走向了啊一种衰老，一种头脑头昏眼花这种状态，啊一种莫名其妙的啊人的阴阳不调啊，就慢慢就退化掉了。所以他说，恢复人的这个血液血气能量指数最好的办法，最基本的办法，它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是睡眠。所以你看，小孩睡眠睡到程度，是因为小孩睡眠到一个程度，身体就潜力的那种调最快的上升到最佳程度，所以小孩他的内在的自恢复能力、自治愈能力是最强的，他当然对外界反应最强。其他的还有两个，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啊，就是敲打胆经的这个东西，还是呢，还有一个敲打心包经的东西啊，但是就这三条，他说把这三条搞好了，你身体就好了啊。敲打胆经啊，我告诉大家。敲打胆经的东西我已经初步有一些这个东西了因为我关节不太好，我敲打胆经到这个地方，在气阳关这个地方明显的疼痛，然后我就揉揉，现在关节明显的好转，关节也明显的好转，就是这样。睡眠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就是关于睡眠有很多理论的，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有什么后现代理论，还有一些心理睡眠术理论，我们就不谈这么多了，我们只告诉大家，睡眠是人生一种非常奥秘的现象，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指令，让人透过这样的一种安静的方式，怎么样呢？恢复你的身心灵的能力。第二个就是休憩，所以大家在忙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你需要休憩，在一种休憩状态慢慢恢复你许许多多的一些能力，所以休憩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一点大家你们要知道，就是人在一种休闲闲适状态当中，人大脑的有一种叫阿尔法波的，这个阿尔法波的话，直接从现代大脑科学来讲的话，是直接跟人的创造性有关所以一个人没有创造性，背到一个程度，大家都有这个程度，开始背得很好，大概有的人如果体力不支的话，背三四天就晕头了，有的人背一周到两周就不行了，就跟你的血气含量有关系但是过后总会是头昏脑胀，就是我们就好像经济规律的，就是那种高效状态递减。就是那个时间慢慢就减下来了，所以休息的时候会让我们慢慢恢复这个东西以至于我们说话各方面办事非常非常有灵感，状态良好。再有一个就是默想，或者叫静思，英文叫 meditation， 这个东西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到五千年的这个历史，就是人类发现当人进入了意识很深层次上的一种空，一种无，一种状态当中一种深层的安静当中，意识状态一种安静当中，人就会出现许多奇妙的能力，得到许多奇妙的启发。所以这三点是我认为有跟安静方面有关的三个很大的奥秘。所以我把这样的一种安静，这三种方式统归为一种安静，我管它叫做身心灵的充电器。若你没有了，你就用这种方面充一下电，会使你身心灵有好处。再有一个就是生命成长的加速器，它不光是充电器，若只是充电器的话呢，只是恢复到你原有的水平，它还是生命成长的加速器。如果孩子经常有这三个方面的话的话，他就成长很快，他远远就很快就超过他原有的水平这样。我也希望，或者说我完全肯定，就是大家如果学会过一个安静人生，按着神的心意过一个安静人生，我们不光是可以恢复到最好加速水平，我们可以不断的超越最佳水平，这就是安静的人生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很奇妙的一部书，谈安静谈的最神已经到玄的状态了，就是老子这部书谈的。他老子当中谈到了人对安静的一种渴求，人对安静的一种修炼，以及安静会带给人一种奇妙的能力，他写的非常清楚，简单的用一种什么呢？诗一样的排比喻。对有句就给我们说出来的，他说志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其父。当一个人虚到一个程度，什么叫虚呢？就是道空自我，让意识表象意识都荡下来都沉下来，然后守静笃，笃静到一种安静，不是一般的安静，极其安静的状态的话，他就发现了万物并作无以观其父。 突然间就展现了另一种画面，完全不是我们人世间这种由肉眼可看的这种啊芸芸众生的画面，他看到另一番，他看到万物生长的那种生生不息的那种大道演行的一种规律，这个规律来他看到了不仅是在演行，而且看到整个过程的全貌，周而复始的，你看无以观其中，我可以看到整个生命运作的一个循环，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所以有人认为老子这个状态是进入了很深层的生命一种安静状态，所以他看到的东西是一种啊，有人说叫气功态看的东西，有的是在灵里面看的东西。总而言之啊，这是个后期的人呢，按照他这个操作啊，包括孔子都有啊，历史上记载孔子都有些这方面的能力啊。到了后期，到了朱熹啊啊王阳明的时候，就明显的啊有这个能力了。朱熹在早他在50多岁写《易经》的时候啊，他就谈到了《易经》好像都在这儿，但是无从下手，我不知道它的规律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到了他晚年快死的时候，他再看《易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就操作，他就操作这种静笃的这种功能啊，他就出很多的啊功能了。所以他再看易经就不一样了。所以易经注释到了宋朝的时候，以朱熹注释的易经本意最棒啊，他把啊前后的东西都连在一起的啊，这是人生一个很奇特的一种能力。老子还有一句很简短的话，但也很朗朗上口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搓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搓其锐，把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造作的一些骄纵，一些属人的这种锐气全打掉，毫无意义。然后解气分，要把你人生当中的许多的纷纷扰扰的东西，恩恩怨怨的东西，还有自己多么不定的东西都拿掉，这些都是垃圾。然后和其光同其尘，什么和什么光？和道的光同其尘，同道的好像道的尘埃一样啊，道是出来的一些啊东西一样。然后我们要跟道相合，最后进入道的光中，进入道的本体里边，然后视为玄同。玄同的意思就是玄妙大同的意思，就是又玄妙又伟大的统一合一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了人生很奇妙又很超越的一个境界啊！这是老子说的，这给我们看到人生命安静会得到许多奇妙的东西。我们通过原文释经，我们要看到整个圣经在启示安息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含义啊，那就更绝妙了。它圣经启示是这样的，这个安息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呢，有三层很有意思，我把它总结成三层。第一个呢，它是下沉落下的意思啊，它是一个 sinking 啊 ，sink 啊这个意思啊，荡下来了 ，go down 啊这样的 press 啊这样的啊 come down 这个意思 ，descend 意思从上而下落下来，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下压破碎。如果往下走，你自然的往下走是可以的。若你不自然往下走呢，外边好像有个力压着你走，压你压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把你给破碎了。你不抵抗了，抗，就是压，最后给你破碎了。破碎完以后，你就可以下来了。接下来还有一个进入。哦，破碎完以后，好像有一个东西就进来了。这三层意思你看多绝妙，这三层意思我们都用一个安息解释起来，这就是语言翻译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们语言翻译总是不能把它那个原意整全的翻译出来。第一个是要往下走，第二个如果你不走，我压着你走，最后甚至让你压碎，接下来压碎以后就进去了。什么进去了？大家就可以知道是一个外在的不同于你的一种东西就进来了。你看创世纪，神使他安睡啊，烟花使他安睡，就是亚当安睡，他就睡着了，于是取下他一个肋骨，又把肉合起来。我解这个圣经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呼应，给你原文一个呼应。什么呼应呢？就是当一个人从亢奋状态，如果这个外力也就是神造物主要想做工作的时候，常常你是很反抗很痛苦的，怎么样呢？神就会采取某种压，这种压呢有的时候是真正强压，有的时候是给你啊一个能力，让你就睡着了，一种奇妙的一种东西睡着，而且不是一般的睡，是一种沉睡，睡着了，然后呢，神就可以在你生命当中做工了，然后呢取出来造了亚当，造了撒旦。这一段圣经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解，但是我告诉你，从人神关系当中有这样一个解法，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安静以后，神才可以做工，而且你也没有痛苦。 安静以后神做工，最后是祝福你的工，不是要利用你的工啊。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启迪。再有呢，两个小的问题，就是一个是平静的艺术啊，平静，你得力啊，知道平静安稳，平静就是休息不工作了，把你现在手头你认为最必要的工作拿下来，就是平静了，这是休息不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工作压力大到一个程度，做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东西，赚不完的钱，怎么样的？怎么办呢？你就神就告诉你安静在。所以神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他做事到了星期做了六天，到了星期他安息一天，实际上给我们做出来一个榜样，我们也要安息一天。然后呢，神也规定了我们做事的时候要有一个节律，要有个安息日，都是反映在整个生命密码，整个神创造我们之后给我们的这些东西。第二个就是安静闲适，一个是不工作，假设不工作你整天的在那哇又跑又长跑又爬山的也不行，它就是让你安静闲适，有一种啊四肢的安静的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啊，这个里边也有睡眠的意思啊，最高的一种安静不工作就是睡眠了。再有一个安稳，安稳翻译过来呢，就是翻译的有点弱啊，这个翻译的有点错误。这个安稳的意思是信任的意思，是 trust 的意思啊。我们要得力是靠什么呢？叫平静，然后接下来呢，不要自己的妄动妄为，然后接下来就是信任神，从神那儿得力，接下来就是信心。如果你信任神，神给你。如果神假设没有给你特别的情况，你要对神有信心，因为神做事有他的节拍，就是这样。那么我们重点，我们还要看安静。那么整个我们这样从原文解释，要再看圣经的总原则的话，我们就得出这样的一个连贯的启示的原则。第一个，就这段圣经，就是简单的以赛亚书这段圣经，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蕴含了、隐含了神与人的生命关系。神为什么希望我们安静？他得救要回归，要归回安息，然后你们得力要在乎安静平稳。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让我来做工，你们要信靠我来做。所以你们得救也是在这，你们得力也是在这，实际上隐含着神人以外的安静者以外的一种很大的力量，很奇妙的力量要在你生命当中做工。第二个，反映出人的造作之害，这里边正向的是这样说，那反向的非常清楚了。若你不安静，你就不能够不安心，你就不能怎么样呢？不能得救。若你不安静不安稳，你怎么样呢？你就不能得力。这里边反向的隐含着就是人的妄动造作的这种危害，再有就是人的固陋小信的损害。固陋小信就是你可能安稳，但是你根本你不打破自己啊。有的人在这听讲道，看似一听上也是听几个月听两年的，但是他里边的固执的不得了，固陋的不得了，而且还小信，很小，有很多小信。这样的人神怎么样呢？神要给你压迫，给你破碎，最后才能真正的让你得福。然后安静破碎之躯，就是我们需要安静破碎。破碎什么呢？破碎小我和老我的这个壳子，这样是必须的啊。安静若不破碎，那是假安静，那是面上的安静啊。破碎了不安静，那还是啊一种自己往石头上碰，那也没有用。所以安静破碎以后，我们等待着神的祝福，这就是活水永流之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整个这段圣经当中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一贯的神的信息，就是以马内利的信息，就神要祝福人，同时呢又反映出罪的信息对神的祝福的影响。然后呢，怎么样呢？神希望你归到他那来啊，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基督的很多东西都是从神那来的。所以让我们能看到安静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能够回到神边，蒙受神的祝福啊，从神那里重新得力，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人被造的本质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人既然被造是个被造者，那么自然你是低于那个创造你的人。所以创造你的者，他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啊一些美好的东西，希望你慢慢长大，慢慢长大，领受这些东西。所以人的被造的本质就告诉我们需要谦卑， 我们需要谦卑。谦卑为了什么呢？因为我们被造，我们要领受那个创造者给我们的很多的祝福。第二，我们需要开放。你谦卑不开放也不行，你谦卑还要开放。所以我们讲谦卑人生，就是因为我们本质上有一个神造我们的时候要给我们祝福的这样一个本质。我们要开放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事情不开放啊，听也是听，讲也是讲，表面上好像也非常非常柔和谦卑，也好像非常什么，但是里边不开放，或者是开放气量很小，只是这么一个小气量的开放，神的大的作为没有，那水一倒哗就满出来了，这样一种开放啊，是很可惜的，非常可惜。我每次想到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啊，甚至内心流泪的这样一种可惜，非常固陋，就是固陋，就是很小的东西啊，撑不开，一撑开它就冒出来，一撑开就冒出来，非常惨痛，惨痛的不得了，就是这样。所以要开放，不停的开放，要大开放，格局要大的大开放，这才是我们讲开放人生的很重要的东西。你开放了以后，你还要倒空。如果你开放了，里边尘土的烂芝麻都闯满了，怎么样呢？你肚量很大，你都吃满了，你最后再有美味佳肴你也下不去。所以开放以后，你还要把你那些很自我的东西，或者是自我在小我当中领受的一些东西的话，慢慢慢慢的清理，慢慢清理，清理完以后，神的很多的那种纯正原本的那种东西才进来。需安静啊，需安静。这样的话呢，当你领受的时候，倒空完以后领受的时候，你需要安安稳稳啊，不能像什么呢啊，像一个这个孙猴子一样坐不住啊，不行，你安稳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领受很多东西，所以领受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所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领受，所以需领受。所以这一系列这些东西，当然最终要活出基督来，那是另外。但从安静这一方面来讲，我们看最终都是为了领受。谁让你安静安静安静，所有谦卑道空的，所有开放出来自己的，最后都是为了谁要把一个东西给你，你要彻彻底底不折不扣的接受，这就是啊谦卑人生。所以这就是安静人生的整个这个系列，就这些这方方面面都是告诉我们，人需要一个安静的人生啊，安静人生原来关乎啊最终的神要给我们一个啊祝福，我们需领受。那我们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大家回过头来自己对号入座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浮躁啊，有很多的压力啊，浮躁就是根本就是肤浅，根本就没有什么啊，这个安静的素质，还是那种青春期的躁动，还是那些东西。压力是什么呢？相对成熟一点的，但是莫名其妙我们给自己做这个做那个，好像服侍很多，工作很多，好像赚钱很多，好像什么，但是给了自己莫名的很多压力。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在现实当中有安静的享受，安静当中神怎么祝福的，这是什么呢？啊，这我管它叫躁而不静，就根本就不知道静，根本离静差得太远了，明显就看不出静来，更谈不上是文静啊。功利和私欲，功利和私欲呢，就是哎，他下一步进来了，你让他安静，他就安静了，坐下来。但是他脑子里想的就是什么呢？我听你这个怎么赚钱？我听你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听你这个对我儿子女儿什么有什么好处？啊，我听了以后对我有什么好处？所以中国人这样，他安静是为了自己的功利。确实，这个中国我叫做什么呢？我叫做静而不安。他心里整天的在这捣着自己的小六九啊，他静而不安。虽然有那种啊安静的仪态，但是没有安静的内心。然后再有，他也安静了，甚至也不想自己的事了，就想听一听到底你有些什么东西要给我，谁要有些什么东西要给我。但是因为有自己的很固陋的东西，很浅很固执的东西，很浅很固执的东西，在其他的许许多多方面根本没有什么经验，要么拿一个理想过来，要么拿一个我很强的自我在里边，他自己都不知道原来他骨子里那个自我特别强，这个东西最后就把自己限制住了。所以我管它叫固陋啊，固陋我给个定义，就是无知中的固执啊，就是固陋啊。这个固执呢，有的时候还有可能你还有一些知识，有水准。固陋的话就是啊，在无知当中的固执，这是最可怕的。 然后我执是什么呢？我执就是不停的认为我的对，我的对，我的对，我理解的就是我的对，这是我执啊，这是一个好像比私欲高一点，对，他比私欲高一点，他可能超乎功利的，他认为我执这个东西好像还关乎大家的理想，但实际上因为他气量很窄，所以他还是得不到安静的益处。我管他叫什么呢？叫安而不开，就是静，他不安。接下来他安而不开，他根本不打开自己，或者打开很小一扇门，再一看里边就那点东西，就给你那点容量，那就很遗憾。再有一点就是教条僵化，我们再先一步，就是他可能也没有顾虑啊，甚至也有些钻研，许多方面好像也可以跟你说是头头是道。所以呢，当领受神的恩典，领受周边的许许多多各方面的祝福的情况下，他也不能完全得到，因为什么呢？他脑子里有很多的教条，很多的教条顽固不化，那些都被教条把脑子把它里边的东西插死了，很僵化。我管它叫什么呢？叫开而不净，或开而不空，就是意思不干净，在里边开了，但里边已经摆满了东西了，你进不去了。这个东西有没有？我们接受的很多宗派的东西，我们以前服侍的东西，我们经验上的东西，我们自己认为好最好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的教条，僵化你，捆绑你。再有一点就是茫然与臆测与臆想，就是还有一种，哎呀，你安静，不要多想，把这些都拿掉。这个人做得不错，也挺听话，还挺年轻，所以他就把他都拿去了，都拿去了，相对的空一点了，空一点又出一种东西，就是他空怎么样呢？他就茫然了。所以我们看现在有很多，包括气功啊，包括啊基督教里边的有一些退休会啊，一上午就说什么也不想啊，在那安静，谁也别说话，在那，我也看到一些人啊，一坐就坐三个小时啊，就在那读经，有的在那还在那安静，对，结果就想出来了啊，神是不是对我说这句话？哇、哦，神是不是对我说这句话？我是不是应该这样？我看到一个意象，哇，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啊，很多这种情况，我跟江丽遇上很多这种事。啊，有人说明姐，我看到了，你八月十五号你要生个孩子啊，你的孩子叫摩西，我其实是看到了，真的。然后那个跟我们说的时候是将近二月份左右，我看到八月份，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加速跑程才能生出这个孩子？就明显的就是属于茫然和臆想，空荡荡的茫然臆想，这叫什么呢？静而无法。就是安静的时候也挺干净，里边也空了，但是没有章法，没有按照神的总原则去安静，最后你是茫然，搞出一些很玄的东西来啊，最后害人害己，所以出现的东西就是盲动与失望。他一想出来以为是神的，所以到处分享，哇，到处做见证，到处去啊找人谈心，怎么样，最后就盲动。盲动完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摩西这孩子也没出来，这孩子最后连见我也不敢见，就不敢，所以就很失望，感觉很失望。这叫什么呢？最后一定是劳而无功。这样的情况就告诉我们，那种躁动的人显然不符合安静，但是这种安静原来有这么多层次，这种安静有这么多层次，如果你不思考想好了，不反省好的话，也可能你在那浪费时间啊。更可怕的就是你浪费时间得出一些臆想出来的东西，然后你指挥别人，最后害人害己，劳而无功。就是不知安静为何物，我们现在不知道原来神到我们给我们一个安静的要求，到底神的那种心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何为安静呢？那我简单的跟大家定一下，你说了这么多安静，这不是很玄吗？到底什么安静呢？其实安静我给大家最简单归纳为三个层次，三个方面。第一个就叫做安眠，要美好的睡眠，不要在那儿啊，一个就是啊夜长梦多，一个就是经常做噩梦，一个就是晚上不睡觉，一个或者睡懒觉，你就是很安详的安眠啊。大家甚至可以读一些养生的书，怎么进入比较好的高质量的睡眠安眠，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若服侍到一个程度，根本就不知道安眠了啊，事工忙到一个程度啊，是生病都不知道安眠了。所以我们看弟兄回来以后啊，病还没有好的话，脸也红红的，就是状态不好啊，状态眼红红脸红红的，这都不属于安眠不够的啊。大家以后对着镜子看一下，如果脸色不行啊，这个东西安眠就是快快的安眠。第二个就是安闲，三安，我管它叫三安， 人生法，这三，一个二就安闲。安闲的意思不是安眠，不用睡着，但是你一定要很闲适，表现出很悠哉悠哉的很闲适。人生要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明白吗？所以我最羡慕的就是神对有一些后福音化的一个国家，美国的祝福的话，他们一到了四五点钟就喝咖啡去了啊，就聊天去了啊。西方也有这样的一个水准，就是中午有一个啊，上午有午茶，下午有午茶啊，晚上据说贵族还有个晚茶，这样他一天吃六顿，一天吃六顿，每顿吃的很少啊，很安闲。中国人没有这个安闲，你知道吗？中国人赚钱赚的已经不要命了，啊、所以尽量的连轴转，完全是一个正反馈啊，是这样。不懂得安闲是人生一个很大的遗憾，安闲是人创造力，刚才我说很强。所以西方我曾经举个例子，就是在硅谷那个地方，像 Google 那个公司啊，据他的公司员工跟我介绍的话，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已经是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工作的那个工厂，就是他的工厂就办得像公园一样啊，然后牵着狗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就是在一边享受自然的情况下一边工作，这种状态是最有创造性的工作，也是最享受的工作。再有一个就是安心，三安，一个是安眠，一个安闲，一个安心。最后我们的意识，我们各方面要学会怎么让它安下来啊。我们内心啊，表面上看很温柔很安静，但骨子里在里边在好像大脑风暴在不停的征战啊。我们有没有呢？有啊，我们有一些啊，这样弟兄姐妹的有些看着很安静，但是骨子里根本就不安静。这里反映的安眠好像针对我们心是不完全，也包括其他的啊，身心心，特别是创造力、灵、良知和智慧。当我们安心出来的话，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慢慢的发现啊，我们的良心啊会非常清晰，我们哪个地方做得好，哪个不好。我们的智慧，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看见，包括对自己做的是不是像自己说的这么好，是不是自己像以前想的这么好。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自己有很多亏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根本就不是安。安心之妙，我告诉大家，安心无论是从我个人有限的经历，还是从整个的圣经，还有整个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安心会给人有这样的功用，它是一个益处，一个非常美好的有用的东西。朗然之会什么意思呢？当你安心的，你突然间可以哇全景的看到全景的这样一个智慧，那就跟你小我所看到只是自己那一点点东西就完全不同了。你可能纵观历史明白了一些东西，你可纵观全局明白了东西，你可纵观很多复杂的关系，你可明白很多问题。所以我管它叫朗然之会。所以人一安下来，许多问题就看见了。因为很多人做了盲动的错误决策，就是很快不安。当你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哎，再你看，哇，原来完全没有必要。人是不是常常是这样？是因为当时你就纠缠那一点，根本不看全局，你根本更不会反省自己有可能做错事。你认为我做这一切，一切可能要么良心，要么公义，要么总而言之都是对的。第二个就是动然之见，光你朗然之后，你看到了许多问题整个画面还不行，但是有些问题是需要你决策的，有些问题需要你看到发表意见的。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全局以后，你的神会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洞见，你会看到问题的本质，看得更深一步啊，你就不会认为你得到那个就是那种放之而自然、绝对的啊、不动摇的啊那样的真理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孩子的时候，常常认为我已经掌握真理了，但是过了半年，你悟性好的话，你就发现我都需要修正。也许长辈看到那个东西，正是啊，我现在看到我以前没有看到的，他就会谦虚下来。如果你悟性弱一点，你可能三五年，你可能十年以后你才想到。所以我也常常这样想到，就是那个时候长辈跟我谈的一些事不知道，很现在回想起来的话，还是他们还是生姜还是老的辣。接下来就是全然之心。全然之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以前你即使想到应该这样做，你做不出来，当你真正安定下来的时候，良心发现啊，神的灵，你的心生命灵会催逼着你，要么去道歉啊，要么去补过啊，要么去做出来，不要总挂在啊，好像心里想这样做啊，好像口里这样说这样的做不出来。哎，全然之心，它就在你生命当中真真实实的发动。 真正是让你能做出来的。以前我们有一些人道理上明白我应该这样做，但做不出来，一到关键的时候，哎呀，买点这东西又花我的钱不好啊，我又去那儿，哎呀，又烦，又花用我的时间不好，所以他这样。但是你安静下来，你看到别人啊，实在很奇妙的工作，你就会发现你的亏欠。所以你做许许多的事，不仅有火热，而且有喜悦，你就可以做出来，你就可以做出来。再有，有超然之能，这个是更深一步，就是当你看到很多东西，你有一种强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你以前按着你按部就班的这样积累没有的，你突然间感觉你有这种能力，当你学习当你操练的时候上手很快，就是这样。我自己就感觉到，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只是今天一个上午准备的啊！你看今天到现在我还跟你分享的只是一半，就是神会给你引导一个东西，然后就会丰丰富富供应你，以至于让你啊，这个你自己都惊讶，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啊，这样的不停的会有些想法去出来的，找好你自己的护照。然后当然有欺人之效，就是最后会有很大的果效，很大的果效，这也不是你自己能掌握的。懒人智慧就是使人去掉了固执，去掉了我执，去掉了自我小我啊，它叫去执去度去我，管它去执去执着啊，那种小的执着，然后固执那种固陋，然后自我中心去掉，所以智慧可以打掉这个。第二就是去掉俗见啊，展现真的真知灼见啊，叫做去俗见现真知，就是动然之见的意思。全然之心呢，就是良心发现，让你悔改，让你痛哭，让你有行为的能力，这样让你有爱心。超然之能呢，就是恩赐恩考，就是突然间你感觉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在的能力的宝库被你开发出来。再有一个就是与神同行，能无其物。如果神要进入你的事中，进入你的生命，怎么没有奇事发生呢？一会儿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我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啊图画，就是告诉大家啊，当一个你看到吗，这个湖面很平静的时候，它就懒然之慧就出来了，懒然之慧出来，它就会把事物的原原本本的都是映射出来，你就会看得很透彻，看得很直观。那你再看这个啊，你看这张画，同样是一个那个要高得多，要大得多，突然间是小桥，而且离得更近。因为你自己非常浮躁，根本不安静，那底下东西到底底下是什么东西你看不出来了。所以人的心对整个这个世界万万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东西，当人安静下来了，看看你就清楚了，去掉我的东西了。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幅图画，这就是我刚刚照的，实际上是前天照的。这就是在东南亚可以说是做的最好的，所以我耳闻我所了解最好一点的有关中国宣教的一个神宣的院长啊，这个院长就是这个啊，这是他那个小女儿啊，这样。我们在一起吃饭时，这个人呢五短身材很小啊，其貌表面上看其貌不扬的一个人，如果他年轻的时候确确实实你可以看他是不扬，他也没有身上了很高级的就是美国的某某著名神院，他的神学教育在东南亚做的是这样。但是当我第一次结婚是第二次跟他见的时候，我感觉他第一他是有使命的，他非常知道自己的使命。第二啊，他是非常啊有为身的，就是我望着那个地方去发展啊，当然也有些见识和修养。所以第二次他就请我去担负这个课讲，然后我讲的时候我跟他听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得了。我去三月份我去英吉宾城的时候，他在中国已经有27家神学院分院了，到我今天去的话他已经有40家神学院，也就是在短短几个月他又发展了13家神学院跟他的联体啊。然后他小小的神学院他自己十几个老师，不到20个这种 lecturing 这样的系列的 staff 啊，讲师系列的，但是他动员了世界的250个教师向中国去。他怎么能做得这么好呢？你到新加坡的进行会堂，你提这个人都知道，像王美中都知道这个人，非常有名。他怎么做呢？是因为他在15、16年前，这个学院非常非常一般，非常包括硬件很一般很一般。他接手的时候大概有10几个神学生，只是这么个规模。现在呢有480个啊这样的神学，就是在职兼职和不兼职是这样的情况。 你看大得多大。他说什么？他说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感觉很吃力，而且做得很不好，我们坚守是很困难。最后呢，我当时就发起了一个这样的倡议，就是大家安静下来，都安静下来，就思考神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要建立这个哲学。这是以往一些白人留下，英国人给他们留下一个摊子，为什么有这样？那肯定有他的意思，否则的话神不会这样做的。他是在一个槟城岛上，那个槟城呢是在那边基督徒信徒比例是出了名的低的一个城市，不是很高的一个城市，而且他们又在边缘那个郊区一个山上面临海，当时也没有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地理区域，因为现在他已经开发那个地方已经成为外国度假区了，所以他当时就想神一定有用，然后他就想我们是一个马来西亚和槟城到底有什么优势，他就想一定是有一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跨文化的优势，那里边有印地教印度人有伊斯兰教有华文文化，包括儒家道教佛教，同时呢还有一些西方的英国留下来的一些东西等等。所以一个人呢他叫做三言五语，三言他一定会说三种话，有马来话华语这就是华人的这马来话华语和英语，这是一般他们都必须要学的，还有两个话呢，一个是自己的母语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话，就是言之它叫三言五语，就是每人都有多民族多文化的话，同时还有这样的语言能力，所以一定让我们跟国度有关，跟跨文化宣教有关，所以他掌握了这个东西的话，他就跟当地和印尼他们联系，最后神把他们引导到中国。他那个做事他面目很红润，看着一定是安眠非常睡眠很好的很好这眼神非常，你看着就遮盖了他的矮小和他的整个的这先天相貌不足，你看你看的话看不出他任何的这种自卑和丑陋的东西，不看不出来，非常非常好，感觉非常大气的。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做事你们认为40多年前非常难，其实现在我做事很轻松，神给我们开刀我们就做，开多少我们做多少，神关照的话我们就安然的关照，我们不是说自己的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所以神供应老师我们就做。他走他去变成开会，我去那儿以后他再去开会，他去开会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有意思，从接我的人送我的人安排我下榻的人，然后到我安排我吃饭的，这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就是马来西亚你记着今天我们的燕芬你原谅我，马来西亚我跟马来西亚的有些人接触，我总感觉马来西亚是发展中国家，它比发达国家新加坡低档，低在哪儿呢？除了硬件经济水平，一个很重要的人的素质专业化不够，你同样聘请一个新加坡人和聘请一个马来西亚人的话，专业素质的话新加坡总体来讲要高过中国和那个马来西亚，你要记住这个东西，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它总是有一个综合的水平，就好像很奇特，包括它路边的草，你看发展中国家的草它 乱一点然后美国的草就很安全干净很结合，我到地各地方包括厕所也是这样，发达国家建那个厕所好像挺漂亮但是里面总有点味儿，但是你到发展的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神宣就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已经基本上都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虽然它的硬件水平是发展中国家的，但是它的学院里边管理水平是发达国家的，很难得的。好，我们最后谈一下安静之法，五个安静之法，重点是前三个，后两个的话大家能记得也可以参考一下，五个。第一个就是身体我们要学习以后怎么做，包括我们小组我们团契以后我们祷告会我们以后的退休会都要操练这种东西。第一个是身体方面，我要三然身体三然，就是身体要持然，你的四肢你可以躺你可以卧，人要有这样的一段时间，你要坐得很闲适舒服一点，不要像将军一样的正襟危坐，不要这样，你就闲适持然，叫身体持然，四肢持然，这样。第二个呢就是风景宜人，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就是到户外找一个你最舒服的地方安坐下来相对的放松一点安坐下来，就是这样。如果有可能呢在乐曲悠然，就是在放一段音乐，而且呢是和缓的音乐，很舒展的音乐，不要放进行曲 不要放放放放放，不要放这些琴就可以了。然后乐曲其实悠然啊，这是关于身体的问题。身体方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当然身体方面只是个前奏，最主要的是心灵的安静。安静之法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头脑释然，你的大脑要把许许多多你思考最痛苦的问题啊，有的人哎呀最近找不到对象，或者找对象又出现问题了，把这些东西都放下啊，最近啊我们俩吵架了搞得不得了，你把这都放下，这些很痛苦啊，很痛苦，都放下，叫做头脑释然，把你现在想的很多问题都放下。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叫心情陶然，心情陶然，你的心态心情要怡然自得，也不要太亢奋，也不要太整天哈哈大笑，不是像弥勒佛那样哈哈大笑，不是，就是陶然就行了，安静陶然就行。然后呢，自悟我或者自我或者悟我忘然，就是把自我小我的很多你认为最正确最正确最正确的东西先放下，也可能比你还正确了，难道你真是以为你就是基督在世吗？对吧，如果你不认为你基督在世的话，你就先把这些东西先放下，先放掉一下。所以这是你心灵的准备，你心灵的准备。然后第三点就是谈到我们灵里边的，灵里边当我们这些都相对空了，都倒空了，连物我都倒空了以后的话，就已经准备好了，那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分野，很大的分野。按照有些灵恩教会还其他教会安静静前派教会就说你什么也不想，你就安静，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是这种东西。什么也不想是很难的，你明白吗？你不想 A 你就想 B 啊，你不想好的你就想邪的啊，你不想男你就想女，就是这样。所以你也不能想是很难的，所以很多人就说你要数自己的呼吸，所以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就搞出许许多多的啊，天主教啊就是你要灵修你要想啊，甚至要苦待己身啊，还要叫自己怎么样，那什么呢，那东正教就搞出一些话，你要想啊耶稣那个话啊在你里面啊，然后呢啊有一些敬虔派就说你要唱诗，你要不停的默唱一些诗啊，气功呢就是啊佛教当中你要数你的息呼吸呼吸啊，是这样，这都是我们叫做啊呼吸的一种，中国翻译佛经最早的一部小圣经典啊，就叫做安坛守息法，就是怎么用呼吸的办法安静下来啊，这是安世高翻译出来的这个东西，东汉的时候就翻译过来了。所以人对安静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渴求，然后在渴求得不到就奇特的一些方法让人安静下来，但是安静下来以后就出了许多东西了，真正安静下来了，像梁彦成写的就看见了啊魔呀鬼呀神的，这时候就出来了。我们真正安静下来有的时候就可能接触了一些这种灵界的东西，明白？瑜伽安静出来，很多练瑜伽大师都跟通灵有关系啊，有一些人弄出来就跟其他鬼神联系出来的。所以我整个把圣经的总原则谈清楚，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安静不是彻彻底底的没有章法的安静，我们有一个大法，有一个大的总原则，就是告诉大家你要想这几个问题，无论是你对关键问题你这个问题我要抉择，我应该怎么抉择我不知道，圣经也好像没有明确告诉我。一个呢就是我人生大一点的总原则我怎么看，这两个方面你都应该这样想。第一个就是耶稣做何行，耶稣做何行就是说效法基督就落实在这儿了，耶稣成为我们想的默想的原则，想不是没有原则想，要想耶稣在这个处境下按照圣经其实他要按照他的那种原则怎么做，这个时候你就莫名其妙的你就知道有可能就会出来这答案了，很奇怪，不需要其他人说，你有时做的很多动机一下就朗然若现，然后你就知道哦，我这样做的话只能是不讨人喜悦，你相信吗？你现在做的很多事我就告诉他，你如果真正这样入我两忘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说耶稣如果从我这怎么做的时候，90%的问题都给你解答，只不过你不愿意遵从主罢了，你只不过说主啊我虽然知道这样做讨你喜悦，我这样做不讨你喜悦怎么样呢，但是你原谅我一把吧，就这样。第二个，圣灵作何感，圣灵作何感就是圣灵怎么感动引导你，如果你做完以后的话圣灵做什么感慨啊？这个感字有两方面的意思，在你做前圣灵有什么引导感动，做完以后的话圣灵将怎么去 真正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啊。圣灵有感动，慢慢的，如果你操练进入神，你按神做的话，圣灵就会有感动。再有圣父做错判，最后你真正这样做，你要选择的话，你还要想到按照圣父那种圣洁公义和慈爱怜悯信实的原则的话，我这样做完以后能不能真正在安圣父面前这个站着，你也会有感动。这是人的灵的问题啊，你的灵要按着这个原则跟神交流，道通这个原则安静，然后神就会跟你有互动。如果你胡思乱想，如果你茫然无知，那都不行啊。我们不搞那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其实神的道离我们不远啊。就像老子说，吾道甚易知，吾道甚易行，就世人不想行也不想知，原因就在这儿。还有两个给大家啊，还有两个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思维，人的智慧，你怎么掌握你的理性。我给大家三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是包括佛教的唯物论的啊，基督教的，我们告诉生命本质当中有这样的突破。你思维如果很好的驾驭你的理性，你突破这个地方，你气量就很大了。第一个就是反向思维，就是你认为最对的时候，你留出一个空间，万一错了呢？万一有些不足怎么办？所以你一定要留出这个空间来，否则的话呢，就隐含着你一定是基督的，对不对？你认为你这个是绝对对，那你一定是基督的，你一定留出一个空间。反的难道完全错吗？你要反的一下，要留出这个，这叫思维的啊，这种啊，这叫辩证思维。第二个就是关联思维，或者叫整体思维，就是你搞这个东西的话，不要一根筋，你要看到。我们以前唯物论叫做普遍联系，我们要看到是万物包括神的肢体里面都是连接的，所以你做的决策可能对你对，但是你可能绊倒了弟兄，就是这样，明白？对你自己做可能没什么错，但是你知道其他的比你小的人都看着你，就是这样。第三点就是动态思维，动态思维就告诉你，你做很多事需要考虑，把时间考虑进去，你现在做的对，你认为绝对对不一定是后边对，包括你现在对他的要求，从如果没有时间的因素，你认为对他要求很对，但是呢他要经过神的计划，他要经过一个过程，可能三年以后达到你的东西，若你现在绝对的要求他，只能是他离你跑，最后你对他失望，就是这样。所以有动态思维的人就会安稳，就会比较安稳，他不会极端到把许许多理想的东西到现在让你一下子都实现掉。所以我学这个功课啊，学了最近这一年学了一些，就是交托神，就是神若对这个人有保守啊，那是神在一个时间顺序上，那我看到他现在不断进步就可以了，我不是让他马上实现啊，你马上实现就我们自己就变为神了，就这样。反向思维就去掉五执，把自己的那种执着的认为绝对正确的那个去掉，连关联思维呢去掉防偏，就可以防止你很偏差，以偏概全。然后动态思维呢，就是指躁，就是使你啊没有考虑到时间的长期性，你很急躁，这样的话，我们在智的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准备。然后我们安静的时候，智有这样的准备的话，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会更加全面。最后一点就是啊，在情感方面，当你安静的时候，在思考的时候，你可诗可歌，你可以轻声的啊，有一些诗歌方面的啊，这种默祷也好，导读也好，唱歌的时候你可以选你最喜欢唱的歌，最舒服的歌啊，你可以哼唱，你可以想念啊，有的时候也可以朗然唱一段，这样唱一下。第二，可颂可赞，你一定要赞美神，就是无论什么样的话，你相信神是可靠的，神是不会错的啊，甚至最艰险给你最无奈的时候，你首先第一点你也要相信神，因为你有一个时间的跨度，你知道这个地方是现在是这样，未来你看不清楚，你只能是相信神在这。再有一个可叹可诉，就是把你自己真正有一些委屈或者有一些想法啊，你可以跟神通过默祷，通过内思祷可以说出来，可这个这样的话呢，就对你的感情方面、感性方面，通过你的口有一个表达，通过有一个口，这样我们都准备好了，等我们准备好了，就你的安静人生就慢慢的进入佳境了。我们这个安静人生是个人的安静人生，当我们小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进入团契整体的安静人生啊，那个时候会更有所得。所以我给大家最后送两节经节， 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很有意思，马可福音啊最后一个经节，这里边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句圣经就是告诉大家，耶稣经常到旷野自己独处，他要歇一歇，他也希望他的门徒做了很多事工，又渴又累，灵里面又浮躁啊，又很多东西，所以神就说跟我们一起来，一起歇一歇。这个歇是什么呢？这个歇是有综合意义的歇，除了体力慢慢的恢复啊，然后智力灵力各个方面都慢慢达到更好的，所以这就是生命被造需要歇息需要安静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原则。我们要求神跟我们怜悯，我们要学会过一个安静的人生，然后怎么样呢？从他那里重新得力，这就是安静人生给我们的启示啊。